今天我们师长不讲我们的时候，事实上他就不摄受你了，任你漂流而去了。驱赶的反面就是什么？就是接纳。你自己降服自己，就是接纳你了，而且那大众接纳哪是驱赶你啊？往善意下去想，正是此面彼面并存，娑婆极乐即是无隔。这个波罗蜜次第法门很容易，而且绝对成就。怎么样？抄起来，每一个人天天念三遍。责骂的反面对面，好，随便你，你要用反面就反面，用对面。好吗？那你要用什么？你决定。啊？那你们觉得对面还是反面好？啊？对面也好，反面也好。哎，你们就算又在迂回了，你看，女人态又出来了。一个净，一个娑婆，净迁一个极乐，逆境来顺境去，逆境顺境，因缘总是空，不要在这些镜像上在那边磨来磨去。来，我们今天要正式入经文。哎，看到你们那个样子，我实在很想跟你们大众告假。每次一吃饱饭，我自己哎，接待接待，然后我就回房睡觉算了。越看你们，我就越想去睡觉，睡觉无止境，然后我还可以观弥陀，与我融为一体，让我挺惭愧心的。来，入文分三，好，初序分，二正中分，三流通分，好，此三名初善、中善、后善。去如手，五官俱存，正中如身，脏腑无缺，流通如手足，运行不滞。故流通则法事不庸，关系非小，后人不达，见经文稍涉义理，便判入正中。秩序即流通，仅存故套，安所称初语易善，后语易善也哉。那我们要开始入文的时候呢，前面那个佛说阿弥陀经在讲解经题的时候已经讲过，所以我们要直接入文啊。那么入文之前呢，翻译经典的人，你们常常听的，还需要我再讲一次吗？这部经的翻译者就是鸠摩罗什大师。鸠摩罗什大师传没有听过看过的举手。鸠摩罗什大师传没有听过看过的举手。好，还是有哈，还是有。好，稍微再简介一下，鸠摩罗什呢，翻译成我们中文的意思叫做童寿啊，就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呢，就具足非常高深的智慧。那么他生在秋瓷国，他的父亲叫鸠摩衍，本来呢也是一个修行人，后来呢，因为他们的整个家族呢。是做首相的，在那个家族那里面是做首相。后来他逃离开之后呢，那么就去出家。出家之后游方到这个秋瓷国的时候呢，就被那个秋瓷国的国王呢聘请去又做国师了。这真是命啊，也没办法。一做国师的时候呢，那个秋瓷王呢就把他的妹妹呢就嫁给了那个鸠摩衍。嫁给了鸠摩衍之后啊，好啊，这个鸠摩衍呢跟这个秋瓷国的这个妹妹呢就生了鸠摩罗什法师。那鸠摩罗什法师出生之后啊，他这个妹就是他的母亲呢，在怀母胎的时候就很喜欢修行。后来呢，罗什大师出家出生之后呢，那他母亲也出家了。出家之后不久就证了出国。那反而是呢他母亲出家之后啊，这个鸠摩衍反而他舍不得了，他已经堕入境界相中了。那后来呢，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的母亲呢，在罗什大师很小的时候就带着他呢到这个印度去学法。然后呢，在去印度学法的时候，在七岁左右呢他 他们呢就去印度学法。在中间的过程当中呢，那罗什大师呢非常有智慧，而且学法非常的快，很快的呢在这个印度那边呢就享有盛名。后来他的母亲呢要带他回来，回到中途来的时候就碰到一个阿罗汉，那个阿罗汉呢就很仔细的端详罗什大师，然后就跟他母亲讲，他说如果你好好的守护这一个小沙弥的话呢，他的成就将来是非凡的。好，那么如果呢他在35岁以前破戒的话呢，那么他的成就只是会是一个易经师，但是呢虽然是易经师，不过他的成就呢将会度利一切人天众。好，那么他的母亲呢就把这个话记着了，然后呢就回到他们秋兹国来。那等到罗什大师呢在渐渐长大之后他的母亲呢有一天就跟他讲说，他要去印度去证三果罗汉。好，他母亲大概是证二果罗汉的，所以他说他要去印度证三果罗汉。那他问罗什大师要不要跟他一起去。好，那时候呢罗什大师他已经学习到法华经。好，然后呢他就跟他母亲讲说，他希望呢广为流布这个法华经的因缘，因为他的师长曾经这么就教导他，因为他智慧很高，希望他能够带他而流布这个法华经。那么我们那个木头怎么不见了？哦，在这里。好，那么后来呢他的母亲去印度之后呢，那罗什大师呢继续在秋兹国呢在那边弘法，或是在那个其他邻近的国家弘法。那后来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谁啊，吕光，是不是叫吕光？我已经不太记得。吕光呢率兵呢要去把那个罗什大师给请回来，那就灭了秋兹国。好，那因为这样子的因缘呢，罗什大师呢就被吕光所逼呢跟他的好像是一个，就是说另一个国王的妹妹吧，就结婚了。因为呢那个国王那个吕光呢看他那么年轻，害他跋涉这么远来就为了他一个人呢，所以非常气愤，就故意要破坏他的戒恨。那原先呢他用酒破他的戒恨啊，用女色他都不为所动。可是后来呢那个吕光呢就是胁迫他说，如果呢你不娶这个国王的妹妹的话呢，那我就让士兵一个一个去强暴他，然后杀死他。那鸠摩罗什法师呢只好呢就接纳他做妻子。但是事实上可能也是那段时间而已，因为后来那罗什大师就随着吕光呢就到我们中途来了。到中途来的时候，到半路上好像在凉州那个地方呢，就听到呢他们的国主啊叫他去找这个鸠摩罗什大师，那个国主呢就已经国就被姚苌所杀了。好，姚苌又建立了后秦。好，那么建立了后秦，他只好呢就待在那个后凉的地方，一待就是16年，在那里呢学习了很多我们中国土方言啊各种的。所以罗什大师的翻译经典呢为什么能够弃我们中土人的机呢，原因就是与他对在16年当中对我们中土的风俗文化语言有相当深入的了解。然后他知道我们中国人喜欢重简，所以呢他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呢就尽量的不违经文原意之下，然后又能够很顺畅用我们中文表达出来。所以自古以来呢翻译经典呢就讲到说有两种翻译方法，一种叫直译，一种叫译译。直译的话呢就像玄奘三藏法师呢，他就是直接把那个经文的那种语言呢全部都是翻译过来。所以三藏法师呢，玄奘法师所翻译的经文呢通常就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纠葛一点。好，你们有机会去看一下那个《称扬赞叹净土经》，你们就会知道，它很里面很多佛陀在互相赞叹对话的语言，它都照翻，那就会变得说那种对话一直在重复。好，对话很重复的时候，那我们中国人就很，中国人就是最麻烦的就是骄慢心，一直都静不下来， 他就觉得你这个好麻烦了，我不读这个。所以罗什大师的经典的流布就会很广，哈。那么后来，啊，他又被姚兴呢，啊，接到中途来，就在啊这个姚兴的那个好像由宫殿啊改成寺庙的啊，做成了我们中国第一个最大的翻译厂，啊，那时候翻译出来的啊这《弥陀经》呢是其中一部，那时候叫做《小无量寿经》，啊，还有《大般若经》六百卷，还有啊这个什么《白法明门论》啊等等。那罗什大师呢？啊，罗什大师呢没办法，他可能是长得太英俊了，所以呢一生的女人缘不断。在姚兴为国王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这姚兴呢看他这么聪明有智慧，那也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啊，跟罗什大师讲说，希望你能把圣种给留下来。就派了十个非常美丽呢非常端庄的这个十个宫女侍候在罗什大师的身边。好，那么这些宫女刚来的时候呢，就哇竞相腰肢发展，可是慢慢一个礼拜过后呢就不施脂粉了，再过一个礼拜之后就穿素衣了，再过一个礼拜之后就受五戒了。那罗什大师呢看这一群女人呢这莺莺燕燕围在身边也不是办法，他只好呢自己一个人就搬去跟那一堆女人住在一起。好，他一个房间那里面就十个女人这样子。好，那么后来呢他那些徒弟啊就有人起心动念了，哇这样也能修行，那这样子日子太好过了，我也来过这种生活吧。那后来呢这种讥诮的声音呢传到罗什大师的耳中的时候呢，罗什大师就有一次在说法当中呢，他大众吃饭的时候，他就什么饭都不要，他请那个他的那个弟子呢他的前面给他放了一碗铁的针。现在我们那个针呢都是用机器弄的，以前的针都是用磨的，很大只很粗的，就放了一碗公哦。然后他就等大众都入座之后，他就跟他们讲，你们有人想要过我这种生活的人，如果可以像我一样把这一碗针全部吃下去能消化得了的人尽量来没关系。他就把那一碗针吃下去，大家一看谁能啊，就因为这样子就停止了所有的讥嫌。那事实上呢，在罗什大师将要入涅槃的时候啊，他说虽然呢我的戒恨有亏，但是我所说的法绝对没有错谬，以我留舍利舍舍利为证明。他就这么说，所以后来鸠摩罗什大师全身火化之后只留下那个舍舍利。那当然呢他圆寂的时候那个姚兴最大的希望就是罗什大师还是没有给他留种下来，而且呢后来呢那十个宫女呢都成为修行人。事实上他跟他们住在一起的时候是慈悲他们，因为呢如果他们没有想尽办法来诱惑罗什法师的话，他们回去是要被罚的，那十个宫女。罗什大师会破戒的因缘原因就在护众生之心。那么好，我们简单的介绍了翻译者鸠摩罗什大师。好，那我们现在呢要来讲所谓的续分。那个续分呢就好像是头一样五官俱存，你一看到他的脸就知道，这个人五官是不是端正，那五官端正当中从他的脸就可以观察到他的色身的情况怎么样子。好，所以说续如手，五官俱存。那么讲到序呢，就是讲到大概我们这一部经会是走什么样的路，会是什么因缘，那序分当中就已经讲了。好，那么我们讲序呢就分通序以及别序。所谓的通序呢叫做正信序。好，正信序在大智度论里面就讲到，所谓的正信序呢就有六种的成就。哪六种成就呢？第一个叫做信成就，信成就指的就是如是。 如是善道一向之道之意，那么是呢是应可之意，就表示说如是是去向于正道解脱，那么由佛亲自应可，所以你们是可以信受的，叫做信成就。第二个叫闻成就，闻成就就是我闻以师教导，那我以心应师，所以叫我闻。第三叫时成就，是一时，一时没有时间空间，只要言法的当下一时就成就。就像我们今天在说这个弥陀经的法的时候，这个言法演说这个法的当下就是弥陀经一时的成就。再来法主成就，法主成就的话所讲的就是佛因为因缘道而法主成就。那么今天我们在座与会的法主成就就是小和尚我跟大众的因缘，那今天的法主就是我。再来第五住处的成就，住处的成就在弥陀经里面的因缘是舍卫国给宿给孤独园。那么在我们这里的因缘成就是高雄的菩萨道场，这个地方叫做住处的成就。第六第六种成就叫做众成就，众成就呢与诸大比丘众等一切人天菩萨皆会遇。那么这里所讲众成就，讲到人天的话呢是属于凡夫众，那么大阿罗汉的话是属于这个二圣种，但是呢大菩萨的话呢就是属于菩提种。也就是说表这样子的机缘之下，所有的众生三根普被接入这个弥陀念佛法门。再来好，我们来讲别序。别序呢又叫做缘起序，因为呢这部经的因缘起来的时候它有被它特殊的因缘，所以呢每一部经都有它特殊的因缘，所以叫缘起序，也叫别序。什么叫缘起序呢？第一个叫敬礼。什么叫敬礼呢？譬如说我们经文里面他讲到诸大阿罗汉乃至于这个的所有的天人与众共会的时候做什么呢？先稽首礼足退坐一面，叫做敬礼。你要听法你就必须降伏慢心，然后呢礼敬说法者，礼敬所有与会听者，乃至于礼敬拥护者。所以缘起序第一个是敬礼，第二个呢就是祈请。起就是上仰白，请就是请转法轮。那么祈请呢，那法才能够注视，法才能够流转。第三叫做赞许，赞许呢因为互相的赞叹法的流布才会广。第四个叫做乐闻，你不乐闻的话法就不入心。这样听明白了吗？缘起序就是一敬礼，二祈请，三赞许，四乐闻。好，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句，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宿给孤独园。那么讲到这个如是，如就是不变异的意思，是就是无是非之意，那么一心不乱为如，是心即佛，是心作佛为是。那讲到这个阿难尊者为什么他要唱如是我闻呢？在佛子，因为佛临入涅槃的时候呢他就讲到说你在所有经典的经首呢就安如是我闻。第二个呢是断众疑，因为呢大众在结集经藏的时候呢阿难尊者一坐上座呢就感得同佛一样的相好，同佛一样的相好呢 那大众就怀疑了，哦，是不是释迦佛活回来了，或者是哎，是不是阿难尊者成佛了，或者是哎，是不是他方佛来注顶阿难尊者身上，而阿难尊者能现佛像。好，那么这时候阿难尊者唱如是我闻的时候呢，三疑顿消。三疑顿消就知道，哦，是阿难尊者从佛所听闻。那么第三是习争论，因为阿难尊者呢只有位居罗汉，他讲如是我闻的时候呢，是表示法是由我从佛所流转下来，我是由法承袭的，显非意说，就不是我阿难自己臆测而说，能够仔细争论。第四叫做简邪教，外道教呢，他们的经首都用阿优二字，阿者言无，优者言有，以一切法不出有无。那么佛经用如是我闻是简邪义之教。那么又有人问，一切法呢是要教人家离欲，一切法呢是要教人家呢断除烦恼离苦得乐，为什么佛的经典里面他教我称我呢，用我闻不是就执着我自己了吗？那么讲到讲到这里的时候呢，那在集藏传里面就讲到说集藏传里面他讲到讲到有三个因缘，有三个因缘而称如是我闻。第一个就是不乖俗，不乖俗，因为世间人都讲我闻为直接传承之意，那么宗虽显真续不乖俗，这个宗这个主体宗的道理呢是要显真实之相，就是不生不灭，只取佛性之相，但是呢它的秩序啊，也就是它的次第呢并不乖为俗事，这样子的话众生才能够心乐理从。所以理虽显妙，但是言不乖出，理我们既可以显它的微妙之处，可是呢它的言啊，我们的言辞又不会乖为世间之相而出俗。欲虽显真谛，真实的内容呢想要显真谛，但是不理俗故，所以出世间法与入世间法本是一体两面。好，来再来第二，集藏传云，第二呢就是说我者主宰自在意，因为讲我的话呢我可以自在如意，我自己处在任何一个地方，我是不是能够自己当我自己的主人。好，第三我者轻易，世间人共同说啊，我见闻此将为轻正，所以讲我的话，佛陀要我们在经首安我的话呢，就是表示是你自己亲从佛陀之处所听闻，就是亲自证明。如果说阿难闻，或或非想说啊，这可能是阿难不知道从哪里闻，或是从他传授，今就是为了显亲从世尊所说，不是传闻，为了破他以往，所以不称字，但言我闻。好，好，如是我闻，我们就解说到这里。那么一时讲的一时呢，哎呀，这佛的经典智慧实在是太高明太厉害了。我们以前也讲过一时，你们还记得吗？现在我们在这里讲一时，事实上就是正显弥陀经契机众生的时候，那就是现在这里的一时。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印度佛陀在讲弥陀经的时候，那就是正契那个时候的一时，所以一时他如果写时间的话，那就是表虚妄法，可是一时就叫常住相， 常住相就叫不变异相，正显一时佛的时候呢，事实上已经正显这一部经是成佛之道，是正是实相不变异，常乐我净之妙法。这样听明白意识吗？好，那么又讲到世间相的意识，印度的意识可能是现在的九点，那么美国的意识可能是晚上的八点，英国的意识可能是下午的两点，所以一时非真一时，故所有全部纳归于一时。就像我们昨天讲到啊，一个人也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也是一个人，那你们全部所有的注重应该要怎么样？一个人，你看今天就好几个人了，今天马上就现沙婆相就好几个人了，哪有一个人？我都知道啊，理虽浅啊，可是意可深得很。你们听起来好容易啊，好好好，大家一个人。如果啊，你们能够明白啊，上面老人家关心我们的心啊，他关心我们什么？我有病，我都苦得很啊，希望你们的有病都快好。你也不告诉他你的病到什么程度，他一天到晚念着你的病重。第二个啊，习众生积贤之心，为令众生安心。他看你好了，你不用自己宣扬，他就替你大肆宣扬。哎，某某人啊，他没事啊，他那个没问题的啊，你们怎么放心啊？好，安众生心，那就会变成一个人。有时候我们应该自己惭愧自己，自己惭愧自己什么？今天我们在这么好的善因缘之下，为什么我们心起的是恶念？为什么我们耳听闻的是恶音呢？那个就是我们自己已经是恶因缘种下去，不管以前如何，以前你再怎么样的没有安全感，现在走到这里，你应该转以前的没有安全感。为什么？你就是因为生生世世恶业所招，你才会去入到不安全感的家庭。你今天入到如来之家，哎，如来之家，你再没有安全，你要到哪里去找庇荫啊？碰到境界，你会起烦恼，总是你已经自私保护自己的心态了，你是保护自己的立场了。中药西药总是业报，都一样。我从小到大没有吃过西药，一看到针就发抖。你知道，那小时候我恨死那个打针的人，一打我屁股就一个硬块，一打手臂就一个硬块，所以我每次看到那个打针的大夫，我就全身抖的抖到非常非常的厉害。直到有一次啊，那一次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又去打针了。嘿，那个护士好好，那个护士哈。我们真是业障，你知道吗？那个是护士，我后来觉得他好，我回想起来他好在哪里，你知道吗？本来那个医生他打针就直接这样打下去了，那个护士他不是，他是往我屁股一直打，一直打，打到我屁股好痛，然后针插下去，我不知道。所以后来我觉得他好好，他打针都不会痛，事实上他已经给我拍的都痛了。好，啊，从那时候我就接受了打针，好吧，打就打吧。但有时候精神不济的时候，去打那个点滴啊哈，然后我就会跟医生讲说，哎，麻烦你慈悲哈，先给我打一打。那他们说好的医生就是那个打一打的意思，就是说哈，让你血液循环。事实上他在打的那几下，你不是也还他业报吗？我告诉你们呢，中药吃死人的多的是，您不要以为中药吃不死人，那是你业报到了，一吃就会死的啦。你业报不到的话，怎么吃都不会死。以前呢，有一个名医啊，那个名医呢，他有一次被控诉了，他就很奇怪啊，我看的药都没错啊，为什么这个人吃死呢？然后他就要求哈，他要求那个 就是那个官啊，做官的说把那些药渣拿来给他检查。好，药渣拿来一检查、啊、你看那些当中医生的那些人啊，有时候啊我看他们实在很倒谈，他们都故意那个字写得很吵，让我们都看不懂，我都很奇怪，他们那个字他们也不会抓错药吗？好，因为那个字实在是太吵了啊、我们真的看不懂，你也看不懂他几钱，你也看不懂他几两啊，人奇怪，人家他们就自己就看得懂。但是也会出差错的时候，那一次就是后来他一看我明明啊开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麻、啊欸、大麻还是黄麻，只有开什么一点点啊，然后那个对方的人、哦、把那个好像那个签的那个字哈，两个字是他那个字怎么写我就不会念了，他那个字是他们都是弄这样的，这样子的哦，然后他就弄这样，故意写那个字这样，那个抓药的人就给他抓了六，这个是一钱吧，他就给他抓了六钱，那当然就毒死了。好，这样你们知道吗？凡是药啊都是毒药啊，那些药都是对治你身上的，你因缘到你就去聊一聊啊，不要在那边苦恼烦恼啊。我现在吃药都是因缘到我就聊了，什么药一拿来我就往肚子里面塞。有一次呢，不知道去到哪里，为了让感冒快好还能够说法，一次一餐就吃了将近20粒的西药啊，反正吃下去能好就好，也没看怎么样，只要他能好啊，我能继续说法就可以了，其他我都不管。那因为没办法嘛，他们一看你喉咙发痒哦，这个居士也拿一包来，那个居士也拿一包来，那每一个都很好啊，是我的药很有效哎，你有没有吃？那你又不能跟他讲我没吃，哎呦这个很有效，你一定要吃。好啦，就吃一次吃几粒，吃几粒全部加在一起就20-20粒了，你看，我全部给他塞进去。因为那是了业，我们曾经拿那个毒药给众生吃嘛，那你现在不了，你又给他排挤回去，那你不产生那嗔恨，越摩擦越大，嗔恨更大，有一个嗔恨产生一大堆嗔恨，了一了就好了嘛。心中无毒啊，一切药都无毒，你心中有毒，一切药都毒你。我还没到无毒的程度，所以呢我能拒绝会尽量拒绝，你们不要拿药给我吃。我来这里有甘乐妙宝，这个是甘乐妙宝，但是过于不及的不行。昨天呢，我在想说麻烦哈、哦，就是过午前的这一杯哈、哦，是不是到下午你们自己点进一下哈、哦？然后呢，两点才拿来，因为呢中午一喝啊，我中午饭都吃不下。一吃不下的时候呢，这精神差一点的话就容易饿，精神差一点就容易饿。那昨天呢就贪喝了，又多喝一杯啊，糟糕了！昨天晚上都胃酸，就是过于不及的不好。好，所以说啊，凡事啊多回光啊。我们今天的因缘不好，是来自于我宿世因已经不好，你还想把这个留下去吗？你还想带着这个嗔恨心？万一好了，大家都对你很好，你都看大家不好，你临命中要往生的时候，你听到那个你不喜欢的声音，你岂不又坐起来？你不要给我念，那怎么得了？那个时候你应该躺下来欢欢喜喜，唉，只要有人帮我念，大家来念都好。可是你一听到这个音声你就讨厌，听到那个音声你就觉得啊，他的音声很坚硬，对你不够柔软。你怎么办呢？怎么样？好，所以善体失意，下合众心。来，好，那好了，社会国是哪里呢？社会国、啊、就是那个谁，波斯匿王，好，波斯匿王的国都。那么波斯匿王呢？佛陀呢在另外一部经典讲到啊，波斯匿王啊是他方世界的四地菩萨示现呢、啊、来拥护让佛转法轮的。可是波斯匿王 他虽然是他方的四地菩萨，但是他有没有恶业果报？有啊，后来他碰到琉璃王的时候是被饿死的。好，那个琉璃王啊就把他赶出去，赶出国去，然后杀死了齐陀太子，然后呢让他让那个波斯匿王饿死在路边。然后呢因为茉莉夫人是那个琉璃王的亲生母亲呢，所以那茉莉夫人又回到琉璃王的身边。然后呢那个琉璃王呢杀了他的父亲，杀了齐陀太子之后又灭了释迦国，记不记得灭了释迦国嘛？啊，迦韦罗卫国，灭了迦韦罗卫国之后的七天，好，佛陀说这个人呢七天之后就要受报了。好，然后呢他就那个琉璃王啊一听就紧张了，七天就受报，你们快点找一个人去给我打探看看我会是怎么死的。好，然后呢那个佛陀就说啊，他的受报是被火烧死，地狱火线烧死。然后他一听啊，会被我烧死，那住在这房子里面不安全，怎么办呢？那另外那个劝他去毁灭迦韦罗卫国的那个共业的那个家伙就跟他讲，没关系，我们去大海当中，大海都是水，烧不死人。好，他们就真的弄了一个大船呢，就上海去了，又上海去，又带了那个宫女啊，又种种的，就在那边整个在享乐。啊，大家都很紧张，很小心，都不敢有火。一直到第七天的晚上，第七天的晚上，他们就想说，啊，都没事了，可以点火通宵。点火一通宵呢，大家一累下来呢，那个就没有注意了，没有注意呢，那风就起来了，风起来，那吹到那个火烛呢，就倒到那个火烛啊，就倒下去，就去烧到那个布幔。烧到布幔的时候，大家都累坏了，在那边睡觉休息。可是刚开始没有注意到，等到发觉的时候，在船上无路可逃，全部死在海中。好，就是琉璃王。所以啊，因缘会遇。今天我们的烦恼会因缘会遇，今天我们的好处福报会因缘会遇，都是因缘到了。你们不解开这个因缘，难道还带着这个恶因缘四处飘吗？这个因缘已经是前面的累积，难道你现在还不想转善因缘吗？你们今天来到这个世间上的唯一一个功课只有一个，什么功课啊？阿弥陀佛，不要你讲了啦，那我知道了，止以前的恶因缘，转日后的善因缘。你们只有这个功课了，这个功课做好的话其他都没问题了。止以前的恶因缘，转日后的善因缘。好，那么舍卫国里面呢，在王舍城的郊外的地方呢，寄宿给孤独园。那么王舍城呢，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叫做丰德城，也就是说那个波斯匿王在统治的时候呢，丰德城呢有四个含义。第一个是解脱，因为有法而解脱。第二个是多闻，因为在这里呢住的人呢都是多有福报，能够听闻法的人，而且能够奉持。那么丰德城另外一个意义叫做财宝啊，在王舍城里面住的人呢财宝财富无尽，并且呢虽然在那里面有很多的财宝享受佛法，但是他们的五欲自于，也就是等于说当时的丰德城里面呢就好像天人的生活享受一样。那寄宿给孤独园呢，寄宿是齐陀太子布施的宿，给孤独长者铺金布金买地的园。那么这个还有一个因缘呢，就是那时候呢给孤独长者呢为了给他儿子给他的小儿子，那么去邻国呢去请婚。他那个长者与长者之间呢都要互相的通婚。那么他去请婚的时候啊，九点，他去请婚的时候呢， 那个他也去到对方长者家了，那个长者呢啊，一看到他来的时候当然也很欢喜，可是居然没有时间招呼他，就在张灯结彩，好像在办大喜事一样。那么给孤独长者呢，他一看他就想说，诶，我都没有事先讲我几时要来，为什么您就这么神通啊，知道我要来了。他说不不不，我们不是请你的，你不要弄错了哈。然后他说，那你不是请我，你还请谁呢？有谁能够让你这么欢喜，然后呢用这么大的供养布施庄严的这么好？他说我是请佛。那么那个长者一讲佛的时候啊，这个给孤独长者啊，他就全身毛孔直竖啊，从心里面就自然流露出一个那种很欢喜很安详的那种因缘出来。好，那么他一听呢，他就看，好，他很看，他就在想，佛是什么样的人啊，能够这样。只有到半夜的时候啊，他睡不着觉，那佛呢也知道给孤独长者的因缘到了，所以呢就放光照射，只有给孤独长者一个人呢，因为晚上听到佛之一字就睡不着，他就出来乱逛乱逛，诶，向远方一看，在山边的那里呢，就看到一个光光的地方，他就往那边走过去。往那边走过去的时候呢，诶，就看到一个沙门在那边经行，他就起了很大的欢喜，就恭敬礼拜。恭敬礼拜的时候呢，佛为他说法，当下证入法眼镜。我们在要开始讲经的时候啊，我就跟你们讲，听经的人要怎么样，一心谛听。那我也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一心谛听，可是呢几孤独长者只去到那里跪下来恭敬礼拜之后就证入法眼镜。你们在座诸位证入什么啊？我已经讲了七天了，有七天了吧，第七天了吧。哎，今天才第六天吗？怎么常常在第六天？已经第六天了耶。成佛之法也讲，威语扬序也讲，戒律也讲，全部都包了。那你们什么境都没有吗？那不然拜托一下，也来一个心境吧。心不安静啊，法水难入啊。为什么心不安静？没有其他原因，就是自私。好，那后来呢，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给孤独长者呢一欢喜呢，就请佛到舍卫国。那回去呢就去找七陀太子买庭园。七陀太子本来不卖啊，他想说什么人呢能够让你有这么大威德，就他去呢去看到正好那个几孤独长者呢拿了他所有金库啊开出来，好，开了四个金库，已经铺满了那个几孤独园的那个花园哈，剩下一小角落没有铺。那七罗太子就看到他就很高兴，他就说你是不是反悔了？那干脆你镜子赶快拿回去，我不卖你。他说什么我在反悔？我正在想我哪里还有金库可以挖出来。好，那因为这样子的因缘呢，那些那个七罗太子就说，嘿，是有这样一个威德的人能够让你出所有的金库藏来铺着，那是大威德人，那你那些不要铺了，算我布施好了。这孤独长者他就说不要，我要自己来。好，那个七头太子讲说啊，你要自己来啊，你自己来，地卖给你，树都是我的，我把树砍掉了看你怎么样。那七头那孤独长者是好啦好啦好啦，好好啦，给你布一半好了，树算你出的。那么那时候啊，佛陀将要来临的时候呢，那个七陀太子没有看过佛陀，可是他心里就打妄想，听说那个佛啊很有修行，那给孤独长者他是供养地而已啊，那上面的树都是我的啊，如果他取这个庭园的话哈，取名字他应该把我的名字取在他上面才对。所以呢后来呢佛陀呢他一来的时候啊，一坐下去呢再取名字，他就讲这个呢是奇陀的树， 哎，给孤独的缘，所以以后就叫几宿给孤独缘。好，那这一部经呢，哎，就是在这样子的因缘之下，好，在说法。那我们在讲说，那几宿给孤独缘有什么含义吗？有，几宿呢，表上生意，又表福交慢意。给孤独缘呢，普施令一切众生离苦之意。好，好，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几宿给孤独缘，与大比丘僧1250人聚，皆是大阿罗汉众所知事。那么在这一部经，在这一部经，佛陀在讲这一部经的时候呢，那么这一部经的因缘呢，以声闻居上首。为什么以声闻居上首呢？因为出世间相的原因，而且是佛的常随众的原因，法赖生传的原因，所以以声闻居上首。所以所有的佛法弘传绝对是需要靠僧人的本分事，你们听明白吗？你们这些将来都是情字句要法门之将，情字句听到过，手上拿的是智慧的火把，光耀法门的什么会将。尤其你们都是年轻人，不过呢，有一点是一讲再讲的，持戒、声闻行、心学、菩萨恨，听明白吗？持戒、声闻行，你一定要持戒，可是先要学菩萨恨。菩萨要表六度，时时刻刻念念当中守护众生，不要自私啊，不要人家一讲我你就起那个对立之心，保护自己的心就起来，多色心处地。在这里讲的时候啊，每一个就头就拼命的给我猛点，也不知道是打瞌睡还是真的听懂了。一下去的时候，烦恼还是烦恼，我还是我。意思说，哎呀，把我按来来瞪看一眼。为什么呢？当然呢，一法入千气，气气相不同。也不能这么说啊，你们都没有受用，应该都是多少都会有受用。但是请你们当一当良驹，只要我这里脚一蹬，你们就马上知道如何走。那要不然你们就当一个次等的中驹，鞭子已经在挥了，那第三个就留给你们师长吧。第三个跟第四个留给他，就我已经弄到这里，为什么他还是常常这样？他真讨厌。这样可以吗？好，所以我们讲到啊，好，声闻居首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我们这一个世间相，因为有男女二相，那么声闻是出世间相，声闻怎么会出世间相呢？你看男女二相都戴法，都穿染衣，可是声闻相不同，声闻相就是先去三千烦恼师，就是在世间相的话，真以头顶天，打赤脚的话是以脚立地。顶天立地大丈夫啊， 常常这样子想，常常这样子观。菩萨居中者，相不定故。因为菩萨有现声闻相的，那么有现居士相的。居士相，只要菩萨是现居士相，绝对是老修行。所以，在家这个在家菩萨，这些在家的大菩萨们，当每一个人都称你是菩萨的时候，那时候回光返照一下，你只要是菩萨示现，绝对会是老修行。既然是老修行，绝对会是大居士。他拥护法门，恭敬三宝，无二说。那如果啊，你是大菩萨，好，那看到这个出家人也不是，看到那个也没修行，好了，就只有你有修行，你真是菩萨。这个菩萨是准备入地狱度众生的，有八成会是入地狱度众生。为什么呢？他入地狱之后，他才哭啊，师父你怎么不来救我啊？师父我供养那么多都不来救我啊！一转身一看，哎，师父你也怎么也在这里啊？那没办法，你们用太多的名利供养我，我都跟你们一起堕落了。啊，你都来这里，我还有什么好救的啊？这是以前呢、啊，我们脑子上啊，常常警惕我们的一个公案。如果啊，以利勾牵啊，弟子与师父之间啊，互相的在那边标榜啊，我师父最有修行啊，让大家都去供养他啊，那就会让那个师父啊堕于名利坑当中。名利坑当中，他当然给你们的法，你说会是解脱法吗？那当然就相牵往地狱里拱，相牵往里拱。所以。菩萨居中，因为相不定故。如果这个菩萨现的是声闻相，哇，不得了！在声闻当中啊，有可能啊，有时候都是你们机嫌的对象。就像那个道济禅师啊，就像那个金山活佛啊，都是你们机嫌的对象啊。为什么呢？金山活佛啊，他。有一次出门去啊，那有一个人呢、啊，看到他就说，我看到你就讨厌，就拿一个粪桶就往头上一顶，他就顶着那个粪桶四处走，他也是四处走，去到哪里，人家看到他臭得不得了，他欢喜得不得了，结果去碰到哈、啊，就碰到一个做官的夫人，哎，师傅你怎么这样啊？哎呀，赶快我弄个热水给你洗，哎呀，我顶这个跟你顶的一样啦、啊，也看了，我觉得还蛮好的，为什么你觉得不好？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我顶这个跟你们顶的都一样，你们身上哪一个不是粪桶啊？你看起来你大便是从肛门里面排出去，我告诉你，从肛门里面排出去是由你的眼睛、由你的脑、由你全身的细胞已经排到血管，然后才堆积到你的大肠、小肠。那你全身不是带了一个大粪桶是什么？还不是带一个而已，是带无量的众生的粪桶四处跑，有什么好机嫌的？那么菩萨呢，相不定了，不常随，不为佛的常随众故，又表中道义故。那么天人劣后者，就是世间相。世间相就是凡夫相，凡圣品杂，并且呢要拥护佛法的流传，所以天人居后。那么也就是说，天人表凡众，声闻呢现清净相，是表二圣。菩萨居中表相不定，但是呢三根普被。好，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与大比丘僧1250人聚。龙树菩萨呢在解释这个大比丘众的时候呢，就讲到五个含义。哪五个含义呢？第一个是树大，它的树木很大，有1250个人。第二个是梨大，因为梨大欲大障碍， 断除故，所以是离大。第三个呢是畏大，因为大阿罗汉故，而且呢这些大阿罗汉都是外现声闻行内密菩萨恨，内密就是里面所行所为全部都是受佛法藏菩萨的法藏，所以叫做畏大。第三名，第四名大，名称远播叫做名大。第五势大，众所知是故叫势大。好，讲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因为我看到有人呢一直在窃窃私语，而且法喜得不得了，那我们请他慈悲给我们布施一下，你们在法喜什么？就是你啊，你还看我干什么？哎，对啊，你在听法，你还看到你同学一直在点头。我以为你们有什么法喜法乐，由听闻当中正展智慧，也布施我们一下。哎，这毛巾都是谁弄的？是不是能麻烦你下次再湿一点点？我每次擦下去，实在说都不能擦到凉，就是，所以我就拼命的擦。我记得上次我有讲过哈，这每一件毛巾擦过一次要用肥皂洗一洗，为什么？因为那个汗会有咸味。然后呢，再给我湿一点点，谢谢你。他不是懒惰，他有洗，但是呢，他的心太坚硬了，一拧就干，力气太大了。我跟你们讲到说哈，要你们呢学那个，虽然呢、这个我们女众的习性很难改，但是外要现那个男众的威仪相。这两天呢就听到你们在唱那个寇中记，哇，那个声就粗得不得了。这两天的寇中记就一个唱不起来，就另外一个平音一起唱，挺有意思的。不过呢也好，少出女声，恶态就不流露。那可能要有一段时间你们听到声音就喂，你干什么？就都每一个都变成这种声音的啊。那比丘来说，是我是有什么事、啊？那法师是怎么搞的？这一群人突然间变这样。然后你们就跟他讲，我们有一个法师来讲，说我们女众啊，应该学习装久了就像大丈夫。我们现在正在学装。声音就不能有女众的娇态，所以只好法师是请你交代，就变得一点感情都没有。好再来我们讲到这一部经这一部经所要讲的呢是张扬全十二教。全教是指比丘天人，十教是指菩萨。那么因为化佛碎土这个地方我们所住的娑婆世界呢是属于释迦牟尼佛，所以是化佛，那处于碎土，碎土化就是以声闻为实相，以声闻为实相，所以也以声闻居首。那么菩萨为全化，就是方便法。如果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呢，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是与报佛净土，所以报佛净土的话菩萨为实相，那么声闻就是为全教，所以往生极乐世界全部成为阿底拔智，原因在此。那么又讲到说菩萨为内护众生心，菩萨所行所作为令一切众生欢喜，为令一切众生增长，为令一切众生断除烦恼，所以菩萨所护是内护众生心。那么梵天地士为外护众，以世事供养为本位， 所以啊，内护的话呢，就要经过声闻的修许啊。那么外护的话，就要以下位上层供养，所以以比丘僧为上首。好，再来我们讲到啊，讲到阿弥陀佛，谢谢你的慈悲，赶快擦一擦，现在还不错。你们这里哈，你们这里就是浴火相煎，缺乏法水相融，有一点水滋润一下不错的啦，不要弄那么干哈。好，我们现在概略来解释一下比丘之意。所谓大比丘，就是受具足戒的出家人。那么比丘是梵语，含三义，第一个是起士，上起佛法，下化众生。那么一波之身无所续长，专求出要。那么一波之身无所续长的意思，就是一向实道无所隐藏，也就是所有第二念第三念全部都不出了，叫专求出要。二，破恶正慧观察，破烦恼恶不堕爱见。破恶呢，能破除一切邪魔，能破除一切烦恼啊，能破除一切这个使魔。好，那么不堕爱染见思啊之种种惑业，所以叫做破恶。第三是不魔，当我们发心受戒的时候，结魔成就，那么魔即恐怖，天宫摇动。为什么呢？因为魔眷属将要减少的原因，所以魔生恐怖心，故就要来破坏你们。好，所以你当你们发一念心说我要成菩萨恨的时候，今天的菩萨呢，应该自己反省一下，你是不是有发菩萨心说我要成菩萨，所以马上菩萨就来成就你，让你成菩萨。你们听得懂吗？所以那个根本就是菩萨住菩萨，还有什么好烦恼的呢？听明白吗？好，那如果呢，你能转念转成这样子的念，你就成菩提；你不能转念，那就是你自己也为烦恼所惑，那就是魔来考了，你已经堕入魔的境界当中了。一个修行人不能老在魔境当中，要马上树立起正确的那种修行方针才可以的。听明白吗？我很抱歉哦，其实我知道你们都很聪明，可是我已经习惯性每次都看你们有时候眼睛瞪这么大，我就要问一问你们到底听不听明白，听不明白我就再比喻一次吧。好，再来，生者此云和合众。什么叫和合众呢？你们每一次送戒，什么什么意念，我某某清净和合，我每次看你们和合的样子，我就吓退三里，不是吓退三步，是吓退三里。你们的和合的情况呢，是让人家很容易起惭愧心跟反省心的哈、哦。和合啊，口无争，好，事同修。力同均，法同解。这光一念都不同解啊，如何和啊？阿弥陀佛，身金色。好，他这里讲到啊，名理和啊，就是说啊，同证无为解脱叫做理和。身同住，身怎么能同住？一个人也是一个人，六十个人也是一个人，叫做身同住。口无争，全部都安住在法性上，全部都是行佛行，念佛念，住佛住，所以口无争。意同悦，脑中所想都是阿弥陀佛，心中所行都是要去极乐世界，欢喜的不得了啊，怎么还有烦恼啊？意同悦，见同解，你们不是都是要去极乐世界的吗？ 啊？确定要去极乐世界的举手。你们确定吗？
确定。
不止一个了。既然你们是确定要去极乐世界，为什么见不同解？什么叫见同解？行佛见，施佛施，一切看无不是极乐境界，一切看无不是佛，一切看无不是菩萨，这个都是金色身三十二相，你们见有同解吗？岂止一个没有举手，连举手的人都漫天一个问号。下次哈，弄一个大标题，见同解解合，见同修修合，意同悦悦合，口无争争合，身同住住合。常常去想，常常去想，那你们就会大家都变成一个人。哎，我告诉你哦，其实我很可怜，你们知道吗？现在在你们当中最可怜的就是我。我老是讲你们的毛病啊，我一天到晚得罪这么多人，你看我不往极乐跑，我往哪里跑？我一定是地狱种子啊！你们知道吗？所以现在人不愿意讲别人，我一定是地狱种子。你看我造这么多恶业，以后人家看到我就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知道，对不起，我往极乐世界走。所以啊，很抱歉，这里面最可怜的是我现在，然后第二可怜的是他，他，然后第三可怜的才轮到你们起烦恼心的人。所以你们不是最可怜的，你们同情同情我吧，讲了这么多天了，法也入心一下。好好，再来我们看1250人。那1250人呢，佛陀首度鹿野苑转法轮五人，乔春如等五人。再来第二度木瓜林度优柔频罗迦摄师弟子等500人。再来象头山度伽耶迦摄及弟子等250人。再来西莲河度那提迦摄等250人。然后舍利佛尊者目犍连尊者共200人。再来耶舍长者子等共50人。所以事实上是一共1255个人，那为整数故都说是1250人。有疑问吗？好，皆是大罗汉众所知事。那么我们来讲阿罗汉也含有三个意义，第一个是应供，第二个是起事的果。应供呢，就是已经断除见思惑，无一切烦恼相，所以就是起上起佛法，下化众生起事之果。第二个叫杀贼，由于破恶之后呢，能止一切恶，所以能杀一切贼而不起，就是破恶的果。第三叫无生，即不魔之果。复有阿罗汉尚有会解脱、具解脱、无疑解脱三种不同。那么今天我们所在这里所介绍的1250大阿罗汉呢，是属于无疑解脱，所以说是明大明闻远过。又本是法身大士啊，这些大罗汉都是法身大士，视作声闻，同证此净土不思议法，故曰明大。好，那么从佛转法轮，广利众生，所以是众所知事。再来请诸位往下看。众所知事，长老舍利佛摩诃目犍连摩诃迦摄摩诃迦旃延摩诃俱痴罗离婆多周利盘陀伽难陀 阿难陀罗侯罗交梵波提宾头卢婆罗多迦留陀夷摩诃揭宾那波拘罗阿耨罗陀如是等诸大弟子。再来我们要介绍诸大罗汉。好，那么这十六位大罗汉呢，原则上来说就分为八队。好，什么八队呢？第一队是内智外通队，内智外通队。第二队是苦恨辩才队。第三是悟空知幻队。那个你们听得清楚吗？需不需要写黑板？要不要写黑板？来，好，你这里给他写一下。第四个呢？第四个是什么队呢？第四个是舍于离欲队。好，第五个是多闻逆横队。第六个是流泉应供队。第七队呢是化贪除慢队。第八是施药严增队。好，那么这八队当中呢，它所显的是什么法呢？